你们平安。开始之前呢，这都是见证吧，好久好像应该一直要做，一直没机会做哈。七月份的时候我去南加州去了几天时间，因为当时那个李华和丽红他的儿子 Albert 就是原来我们的老会友要结婚，就参加他的婚礼。Albert 和 David 是在我们教会长大的，从三岁开始应该是，然后长到现在30岁的样子啊，要结婚成家立业。我们看下去，去之后呢，我们住李华彭丽红家。去之后发现谁呢？彭丽红的哥哥已经来了，哥哥的嫂子在那边。我们一起吃饭，一起聊天。他嫂子说：“他说我认得你。”他说认得我。我说真的吗？我不认得你，没见，好像没见过他的样子。他说他2004年来美国，来我们教会，谁还记得？丽红的嫂子，2004年来教会，就不记得了哈，我也忘掉了，我忘了他是谁了。他来教会呢，我就给他传福音。2004年，21年前的时候，给他传福音，传的结果我也忘掉了，他信还是没信，我完全不记得了。他说他回国之后，他短期访问，回国之后呢，2006年。他就开始找教会，2008年就受洗了。他说好像圣灵在他里面动工，然后去找教会。他最后在教会受洗。他的先生是一个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力学系教授，很有学问的。他跟一些太太去教会，然后开始祷告，他会背主道文，不背主道文。我们天上做过背，他会背主道文，还没受洗。这个嫂子就说，他当时就说他回来谢谢我，说是当时传福音给他。我当时心里面好像就很感谢神啊，就觉得哇，20年前一个种子撒下去，20天后看到这个果子长出来，当时我是很感慨万千。当时哈，许昕很高兴说，你看你当年传福音的果子，现在你看到的结果。所以呢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气馁啊，因为我们传的话是把种子撒下去。但种子是神的种子，神让种子会扎根发芽成长。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气馁哈，我们好多时候我们的热情可能消失了，我们觉得传福音没果效，我们就不想传了或者不敢传了。但是主他会带领每一个我们传过福音的人，他会看顾每一个种子哈，让种子能够发芽成长，能够结出果子出来。所以我们传福音要勇敢，热情要把这火再点起来。阿门。感谢主。好，今天的话题目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哈。最近我们看了好多查理·克克的他的一些事情，最近两个礼拜看到他的视频。有一个视频是说，一个人问他说，一个人问查理·克克说，如果他已经命在垂危之际，只有30秒可以活，只有30秒，人生只有30秒，他说我该做什么？查理·克克说，如果你还有最后30秒可以活，也就是说你面临那个最后的审判只有30秒，这个时候你想通过那个审判的时候，不在乎你做了多少好事，不在乎你的功劳簿上有多少功劳，都没有用。关键是你有没有信耶稣，有没有让耶稣做你的救主。他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，问题就是耶稣是谁，你和耶稣的关系。如果你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，你就会安然的去面对那个救恩的主，你就可以通过那个末世的审判，末后的审判。所以人生30秒最后的问题是什么呢？耶稣是谁？咱们今天就来揭晓这个答案。耶稣是谁呢？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16章第6节，耶稣自己说的哈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耶稣说他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这就是他的身份。他是人唯一的道路、唯一的真理和赐给人生命。这边说父是谁呢？到父那里去，父是谁？父我们说是我们叫天父上帝，至高的真神，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。我们叫天父是因为天父赐给每个人生命，生命是神赐给我们的，神赐给我们每个人生命，所以我们叫天上的父亲，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，他是我们天父。耶稣又是谁呢？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，神的独生爱子，他降世为人来拯救世人。刚才牧师说我们每人都犯了罪，因着罪我们和神隔绝，和神隔离，耶稣来就来拯救世人，来重新回到天父的身边，这就是耶稣所宣称的。耶稣他是神啊，他甘愿降卑为人哈，他是神，他并不是，他是完全的人，完全的神，他来拯救寻找世上的人。这句话是耶稣在对他门徒说的啊，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话，他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宣告，也是我们信仰的基础，是信仰的基础。我们纵观历史哈，在今天过去不同种族有没有一个人这样宣称过？有没有一个人这样宣称过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？有没有？我们的中国的儒家，我们的这个创始人孔子，我们的道家的鼻祖老子，没有这样宣称过。他们也说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他们说他们是寻求道的人，他们是寻道者，他们不是道本身，他没这样宣称过。刚才牧师讲到这个佛教，释迦牟尼的他是佛教的创始人，他说他是个觉悟者，他不是道，也不是真理，不是道，也不是生命，他是个觉悟者，这是觉悟者人生的这种苦，怎么脱离人生的这种苦难，是个觉悟者。回教的创始人释迦对不起，莫罕默德讲错掉了哈，他有没有这样宣称呢？也没有，他是说他是个先知，是为神传递信息的先知哈，他不是神。他们都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孔子的坟墓应该是还在山中曲阜哈，有个孔林，里面全是孔子他的，从孔子到历代的这些后人的这种墓地，很大一片叫孔林哈，他的坟墓还在。老子去哪儿不知道，但是他也死了。还有释迦牟尼的话，他的遗骨还在，被人当舍利子来敬奉起来、供奉起来哈，他也死了，穆罕默德也死了。耶稣呢，有什么不同呢？刚才说了，他是百分之百的人哈，他是永活的神，他又是神，他是永活的神，他死后又复活了。就耶稣是在历史上与众不同，他宣称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在今天的美国哈，刚才啊我们讲到哈，美国现在是处在一个比较混乱的时期啊，社会极端撕裂，左右对立，两党恶斗，还是这种用这种法律程序来这个打击对手，甚至出现这种政治暗杀啊！现在是美国是处在一个关键点 ，turning point， 就是查理克勒讲 turning point， 要转改变美国。教会呢，就把自己隐藏起来，不敢为真理发声，以至于魔鬼大行其道，年轻一代几近沦陷，受制各种歪门邪道所蛊惑。很感谢神，我们查理克勒的话就在这种世代里面为主发声啊，让为真理发声，为主来大声的呼喊。我们看到这几个礼拜的话，教会在苏醒，美国在苏醒，全世界在苏醒。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基督徒开始走上街头来宣告耶稣是主，美国 英国好像现在很多基督徒上街，还有澳大利亚，甚至这个南朝鲜哈，都很多的基督徒上街哈，来为主发声，宣告耶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耶稣是救主。我们要回归耶稣基督，美国要回归传统，就是耶稣基督的信仰。在中国其实也面临一个迷失的一个一代，中国经过了一些高速发展之后，现在中国的话面临的你的疫情的影响，你的经济的下滑，房地产崩盘，造成我们叫零零后一代人，他们是好的人迷失了，他变成低欲望低消费，不买房子不结婚不生孩子，成为迷失的一代，他们没看到生命有什么希望，他们打拼一辈子也买不起一个房子，结婚的时候要花费多少的这个家庭的积蓄来结婚，结婚之后的话还要面临房贷车贷，如果是哪天离婚的，一切都泡汤了没有了。说好的年轻人呢，不要结婚了，也不要生孩子，生孩子要很多负担，要养育孩子，自己一个人多好啊！所以好多人现在开始进入这种低欲望低消费啊，不结婚不生子的这种状态里面，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个社会就迷失了，美国有迷失的一代，中国有迷失的一代，好多人在寻找人生的方向却寻不着，好多人想寻求真理却得不着，我们在渴求生命的意义却被现实击垮啊，常常迷茫失落甚至绝望。但是耶稣在这里面就说，他就是答案，他就是人生的答案，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他给你提供人生的方向，他把光照到世间让人知道真理，他赐人生命让人不再为生命不再活在这种悲观的生命观世界观里面。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哈，这三点哈，道路真理生命的话，先看耶稣说他是道路。我们中国现在有个文学家很有名哈，也是社会批判家，叫什么，叫鲁迅，有没有听说过？台湾也听说过哈，好，听说过。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世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。说下来听着有点道理哈，哇，人多了本来没有嘛，一片草地，人走过去之后，一个人走两个人走之后变成路了，对不对？他当然讲的是人生的道路了哈，人生可以寻找自己的道路，寻找自己的方向，寻找生命的意义。但是呢，人靠自己可以吗？人靠自己走的路可能是通向灭亡的路，可能没有结局的路，最后可能是失落迷失掉的路。这边说耶稣说他是道路，我看这两个字哈，道和路，是道的路。道是什么呢？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，道是什么呢？道是我们寻求的那种天道大道哈，它是终极真理，宇宙的法则，人生的指引和做人的正道。在道的观念在中国人里面的话，是一种终极的真理，所以有道才有路，人生的路要跟着道走，不能自己走，有道才有路，有道才有理，没道的话理就没不成理了，道理道理，有道才有理，道义有道才有义，没道的话义也就不存在了，道德没道也没有德。所以呢，道是中国人所寻求的。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，他早上听到道了，得到道了，他晚上死了一生也值得了。说道是我们的我们的先师孔子所追求的，朝闻道夕死可矣。老子他写了道德经5000言，他说什么呢？写在这边哈，老子在道德经里说的，他认为道是万物的起源， 万国的起源，它里面写到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道是万国的起源，一二三哈，本来就是三，是不是指三位一体哈？很像三位一体哈。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也就是说万物从道做起源的。所以道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和本体，有超越具体事物而存在于万物之中啊，就是这个老子道的观念。所以他强调无为而自然，要顺道而行，顺道而为。他说德是道的表现，是道的具体的作用和体现，是人事物与道相协调的状态。德是道之后的啊，德先有道后有德，所以他是重敬重柔守敬，把他提倡谦虚柔弱清净知足，以求与道相合。说老子的道其实和圣人的道有相似之处啊，很接近啊，老子基本接近这个真理啊，老子啊，孔子在寻求道，老子认识了一半而已。但是圣经的道的话是把耶稣的身份讲得明明白白啊。圣经怎么说呢？约翰福音第一章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哎，道是太初就有了，他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啊，他是万物的创造者，道是万物的创造者。生命在哪里头？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，他有真理啊，把光带到世间。道成了肉身啊，这很重要哈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道变成肉身的样式就是耶稣了，道是神变成人的样式，就是耶稣来到世上，他把救恩带给我们，把恩典带给我们，把救赎带给我们。我们记得信耶稣可以回到父神身边去哈。昨天我看到圣经对道的理解哈，就是说第一是永恒存在，这个道太初就是词，这个道本来是希腊原文是 logos 哈，这个原文的话意思也差不多，中文的意思差不多，它指的是言语话语理性道理论述逻辑，也表示宇宙的终极真理啊，就是这个道在希腊文原文里面意思差不多，跟中文的这个道意思差不多。圣经用这个字来表来用来的，这个道是来自希腊文的一个 logos。 我们看到这个道是永恒存在的，太初就有的，道是万物的创造者，而道是启示者，把光带到世间，把神的计划和智慧的计划来向人显明。他是救赎者啊，道也是救赎者，他成为耶稣来拯救世人，为人类带来救恩哈。所以呢，这边说道是通向天父的唯一道路，我们不能靠自己，就像查理哥哥说的，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善行来到神面前，不能靠我们的功劳来到神面前，我们靠的是耶稣基督，耶稣的救赎，他就是唯一的道路，我们记得他可以到耶稣，而可以到父神那边去。他耶稣记得十字架的救赎，为我们开辟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到耶稣那到神那边去。所以鲁宾说的啊，这个人生的道路呢可以自己走出来，其实不是哈，我们要信耶稣才能回到父神身边啊。道路只有一条，世上的路有很多条，但道路只有一条，就是耶稣基督，能到神那边去。这第一点哈。第二点的话是真理，它是真理啊，真理哈。什么是真理呢？什么是真理？当然我是在我是六二年出生哈，在中国受教育二十八岁离开中国，六二年出生到九零年离开中国，二十八年在中国。我们当时也寻求真理啊，从小的时候就寻求真理。什么是真理呢？开什么认为科学是真理？我跟说中国有特别习惯哈，说是 合理的就是科学的，不科学就是不合理，对不对？科学的就是合理的，不科学就是不合理的。这中国的好像一般观念里面，就是科学的就是好像站在真理，但其实科学的话是只能帮着我们了解一些真相，它没办法让我们认识真理。首先，科学是不分善恶的，比如说诺贝尔发明了这个炸药，我们可以用炸药来开山铺路，也可以用炸药制造武器来杀害同类。所以科学的话其实是不分善恶的。苹果掉下来砸好人砸坏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希望砸坏人的是榴莲，对不对？头破血流砸的，好人有苹果，坏人有榴莲砸下来。所以科学不论善恶，不提供人生的方向，人生要怎么走，科学也没有答案的。它不能满足心灵的需要，对不对？我今天有困难了，我有难处了，心灵空虚了，科学有没有用？是没有用的，科学没有用。所以呢，我们什么是真理呢？当年我们是什么真理呢？我们大家常唱国，有人会唱国际歌吗？从来没有神仙皇帝，消灭这些寄生虫，这都是国际歌唱的啊。要为真理而斗争，这就几句很有力的这种歌词哈。为真理而斗争，什么是真理呢？真理是啥？为什么斗争呢？真理是什么？真理当时的真理是马克思主义，对不对？列宁主义，对不对？我比较可能和王敏岁数差不多，可能 David 比较年轻一点，还有这个林元年轻一点，这个查理更年轻哈。当时我们是这个真理是什么？马克思主义，全国推崇啊。但是我没读过，没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原著，没读过，没机会读，也没读过列宁的著作。那什么是真理呢？当时我们的领袖嘛，对不对？毛泽东啊，我们叫毛泽东的书拿来，哇，奉作经典来读啊，当真理来读啊。当时毛主席是正主席哈，有个副主席是谁，你知道吗？刘少奇的，后来被打倒。后来的毛泽东继承人叫谁？林彪，林副主席。他说一句话，说什么呢？毛主席说的话，一句顶一万句，句句是真理啊！我们很受用啊！太好了，真理在手上了。我们印了一个小红书，现在读啊，读了之后心里就亮了，读了之后就有力量了啊！重视真理啊！当时我们有毛泽东选就四卷厚厚的哈，我全读过了，我很认真的寻求真理啊，都读过了，毛选四卷。后来毛选第五卷出版的时候，我还写首诗庆祝毛选五卷出版。当时我们是那个当时小学哈，我们是比赛啊，这个文理科比赛。当时我的话拿第一名，为什么呢？我这个数理化第一100分，没有失分。语文的话99，丢了一分是因为一个词填错了。作文的话满分，很难，作文很难满分的，对不对？作文很难，因为作文的话总是有一些不完美嘛，对不对？我作文满分，真是。我你讲一下，我怎么是庆祝这个五篇出版。第一句哈，鸟儿叫喳喳。当天是喜鹊，不会写鸟儿叫喳喳。当时还小学嘛，喜鹊的鹊不会写鸟儿，不好意思。
笑一通了一点，
然后
就
错。大人面试的时候笑一大通了，就刚才笑咋回事？笑的停不下来。 鸟儿叫喳喳，喜讯传咱家，古卷出版了，心里乐开花。第一名吧，认真学古卷，要听主席话，紧跟华主席，永远向前跨。大师，奉为真理啊！当然，当时奉为真理。见证苗红，对对对，当时不是说歌功颂德哈，我们但是呢，76年，我们的真理死了，毛泽东去世了，我们天塌了，真理没了，天塌了，我们哭啊，哭的是我们全班哭啊，哇，哭成泪人了都，全班哭哈、啊，觉得我们人生还有什么指望呢？我们的主席没了，救星没了，当时我们小的时候唱一首歌哈、啊，当时已经就是很吹对，不是对就是。赞扬不是这个什么话？我们怎么唱的？我们说，爹亲娘亲没毛主席亲，海参羊身没有党的恩情深是吧？所以当时我们帮毛主席的话，当着我们的恩人，我们的救星，所以到他死的时候，我们好悲痛啊！我们是哭的是这个梨花带雨的，但是是女生了哈，梨花带雨。但是呢，他死之后的话，其实他的精神没有永存啊。现在他后来被好多人批判，他一些政策的失误啦，有一些这个权力斗争的这种一种残酷的斗争的这种方式了。其实他好多的有好多的错误被后人所批判哈。那当年我们把他当真理嘛，对不对？那真理已经破灭了，这真理破灭没得真理了。后来呢，其实我们在反省我们的共产主义它到来给人类带来什么啊？带来什么？就是其实。共产主义是鼓吹的是不是鼓不是追求的是暴力革命哈、啊，它其实带来了很多人类的一些这种暴力的事情。我最近查 ChatGPT 查，就是说在近代的话，造成人类伤亡最多的是谁？有八个在前八名，第一个是谁呢？就是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啊，他第一名，造成最多人死亡的在近代。他因着这个政策错误，大跃进和那个后来一些政治运动，文化大革命的话，造成了4000万以上的人死亡，是第一名。第二名是谁呢？斯大林啊，苏联的领导人，也造成因为他内部清洗，造成上千万人的死亡。三四名的话就是希特勒和这个日本的首相东条英机，发动二战造成的人的死亡。还有两个是谁呢？是这个柬埔寨的波尔布特，是洪德高棉，还有一个是北韩的那个金日成。所以呢，其实我看这个近代这个这种，还有两个是一个是这个比利时国王当时非洲刚果的一些种族灭绝，还有一个是伊索比亚的一个暴击，我不是很熟悉哈。在现在共产主义这个国家占了四个啊，前八名有四个是来自于。这个共产国家因为这种暴力革命，以及这种继续革命造成的问题啊，所以的话，而另外呢就是贫穷啊。当时其实我们小的时候觉得我们很幸福，其实的话我们其实物质很贫乏啊。当时我9岁就要下地劳作啊，去做这种，我在乡下嘛，去工作，去做农活。当时一个男劳力，壮年劳力，一天是10个工分。分钱的话是一个工分1天4毛多，1天4毛多，也就是说一个月呢就10几块钱。我当时7分工哈，我可能只有3毛多哈，开始有4毛多，后来的话变成3毛多，后来变成2毛多，越来越差。哎，怎么奇怪？这社会主义怎么越走越窄的路，越走越窄，怎么越来越差了，越来越穷呢？我在高中的时候是上高中，我的这个生活费是10块4毛钱。七八年的时候，10块4毛钱，我们家一年的收入才80块钱最多，没超过100块。我们家的收入只有80块钱，最多是80，少的时候是40。一个月10块4毛钱，哇，这个钱出不了啊！一年120块钱的， 我们家怎么办呢？勒紧裤腰带呀，然后是借钱供我上高中。当时是我上高中，我村子呢是只有一个去了县中啊，县中是全县最好的东西高中啊，只有一个去了，所以我们家死活也要把我供出来哈，要上大学嘛。但是我也很体会家里的这个难处，当时重长身体嘛，不够吃啊，饿呀，饿肚子啊。当时天天就这样的弄，因为直起腰来饿肚子，饿得很厉害。当时不够吃，饿肚子，也不敢找家里要，觉得家里已经十块四毛钱，已经是很辛苦了。我再找家里要钱的话，我这个不行啊，所以就天天饿肚子来这个上课，然后早上7点钟起床去跑步，然后早自习，然后上午下午上课，然后晚自习十点回宿舍，10:40熄灯。一天下来的话，根本就不这个营养根本就不够。一周吃一次肉，就3-4斤而已了，煮在水里面的肉，不是炒的肉，没那么香的。哇、哦，那些是大家盯着我，你三天我四天都很计较的，因为肉很难吃到嘛。所以呢，就是说当时的话是物质很贫乏，我觉得是不是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当时就是大家集体劳动，人民公社生产队，没有劳动积极性啊。也不是你的，也不是我，集体的，谁在卖力气啊，对吧？你卖力气的话，你不是你的嘛。所以就整个集体的劳动的话，这个劳动效率很低下，所以越来越贫穷。到80年代的话，我们这个国家开放了嘛，开放就知道，哇，原来台湾人都很富有啊。我们当时都以有台湾亲戚为荣。我宿舍有一个，在大学里面，我宿舍有一个同学，他有台湾亲戚，他有个计算器。哦，台湾亲戚给他的，我们都好羡慕啊！计算器的话，拿进来又很好使啊。我们都有计算尺拉来拉去的，他是有计算器，那是很时髦的东西哈、啊。他觉得国外觉得很富有啊，外国人都有钱，台湾人都很有钱，我们就想出国了哈、啊。所以我出国的话是完全为了钱哈、啊，没有任何的理想好言的好谈的，为了钱出国的。但是国内的话是大学生毕业是56块钱，人民币56块钱。相当美金10几块钱啊，一年下来600块钱，对不对？40年的话才多少钱呢？就是不到10万嘛，我到底了没有？差不多10-20万嘛，是一生下来10-20万啊，对，一个月56块钱。我这个月读书的话，一个月2000美金呢、啊，助学金呢、啊，不是工作，2000美金，相当于人民币是差不多都乘四的话就是8000块钱啊，快10000了。一年下来就是差不多小10万，5年就是40-50万嘛。我们想的话，我这样读5年书在瑞典，回国之后我就可以一辈子不用发愁了，钱都够了。但是出国完全是靠，是完全是为了钱出国的哈。觉得国外的话，做学生都几千块钱美金的，这样的话，在中国的话就10倍的工资啊。说是穷怕了啊，所以当时出国是为了是啊钱比较多。所以当时看到这个状况的话，其实心里蛮失落的，觉得为什么现在回到这个路的话，好像走到最后的话是人们这么贫穷，穷成翻身了还是穷，对不对？翻身没用还是穷，没富裕嘛，对吧？后来呢，邓小平执政之后的话，就开始改革开放啊，改革开放，他有个名言叫什么？不知道。不管黑猫白猫，端着老鼠就是好猫，对不对？他不讲什么真理了，就这样实用就好。他不讲毛泽东讲什么理想，讲共产主义的理想没有了。这个只要端着老鼠就是好猫啊，不管黑的白的，不管姓资姓社啊，只要能让人富裕就行哈。他就开始不但什么有理想了、啊，还一句话大家听说没有？叫摸着石头过河，也听说过啊。对，你像河城那边前。怎么办？过不去，没有桥，没有船，你也不会游泳，怎么办呢？只能摸啊，这石头，哎，这是比较水比较浅，踏一步，下一步还有一个石头摸过去，对不对？他在寻求真理，对不对？但是真理在哪？不知道嘛？有没有石头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可能过不去，根本就说开始实用主义，开始不讲什么真理理想，没有了。结果呢，中国改革开放很成功啊，人开始富裕起来。啊，开始在国际上有这种发言权啊，虽然啊现在是这个被邀啊，反正是觉得他中国的话有点是叫输出革命的感觉哈、啊。但是呢，人是填饱肚子了，人是有钱了， 但是心里却空虚了。人是一切向前看，一切向前看啊，不再讲什么真理了，不再讲什么道德了哈，为了钱可以铤而走险，为了钱可以甚至这个记录啊，甚至是身败名裂啊，有人就为了钱的话是不顾一切了，为了钱可以是可以是生产这种黑心产品，不顾人的死活。我们河北省有一个企业叫三鹿奶粉啊，听说过哈，三鹿奶粉，而且造成很多婴儿的话这种肾结石，他往这个奶粉里面添加三氯氰胺，就婴儿的话这个没办法，就肾没办法去处理这个化学品，最后的话造成肾结石，有的是大头儿啊，就是这个造成，因为奶粉里面有一些化学成分。他们是不管为了赚钱的话，可能就这种赚到黑心钱。我的岳父也伸手接哈，讲他们岳父的故事，他已经去世了，不过他听不到了哈，他天上听到了，对不起，讲讲他哈。他有深受其害，为什么呢？他是退休之后的话，有好多国内一些商家就是瞄着这些退休老人，推销什么呢？那种保健产品，有没有用不知道，就超贵，很贵的，就是赚钱嘛。我回国的话住我的岳父家，然后他家里一堆的这个保健产品，吃的有喝的有用的，都是，或者花了很多冤枉钱，应该是。我要喝水嘛，有个饮水机，我要喝水。他说：“哎，岳父，等一下，你要喝这个波普水。什么是波普水呢？就是用这个某种频率的无线电波处理过的水叫波普水。哎，这个健康，喝这个。”我说：“好吧，听他你喝波普水，喝一喝。哎，开机一开啊，转一会儿啊，水出来了，一喝，没差别。我岳父是教授啊，他是教授。”我当年我们还没做过教授哈，我是学生哈，我研究生哈，他是教授，那他什么教授呢？外语系教授，英文比我厉害，俄语比我厉害，物理还是我比他行，对不对？我没听说过这个波普水，无线电波处理的水能够比较健康的。他说可能就是说就产生一种频率，一种震动的，身体里面可能就比较健康嘛。我说哎呦，就是可以获得我们讲的这个理论呢，对啊，听起来不靠谱。就看到一个小房子在家里面放着，一个像一个桑拿蒸室的一个房子，一个人可以坐进去。我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波普治疗仪，是水什么那里面，这个是治疗外面的，你进去的话全身治疗。我说我不敢试啊，像个微波炉一样，给我烤熟了。他完全。哎呀，他应该是被骗吧？应该我从来没听说这个无线电能够治疗这个疾病的，我都怕无线电能来的话，可能是对人造成影响，对吧？很怕这个手机在旁边，这个脑子不好。他们就来被忽悠说这个都治病，你买这个什么这个波普水和波普治疗仪啊，这个花多少钱都不知道，我也说不通的，我也说不过他，就是没办法。最后的话，这还好，这可能是小失血，后来是。比如大学是什么呢？就是那种理财产品，有这种他们就是那种一些这种不法的一些不太清楚什么机构了啊，听说是他们就提供一些理财产品的话是好的无比的这种回报，比如你给100块钱啊，一个月之后给10%，10块钱给你吧，你看哇，100块钱10块钱一个月10块钱，一年的话就回本了，我再投10000块钱，哎，又下去又给了1000块钱，再投100万。结果哪一天平台就叫什么叫冻结，钱进不去出不来，你投了100万，最后的话还你可能是10万20万，80万不见了，这叫杀猪盘哈，把先把猪养肥了，然后再杀掉哈，这个一大票人的话就深受其害，岳父也是其中之一，亏了可能是几十万，100万没可能几十万就有了。啊，在国内的话，现在是人为了赚钱的话不择手段，啊，他们不怕这种报应啊，因为他不认识真理，对不对？不认识耶稣的话，人就为所欲为啊，为了金钱的话可以骗人，可以害人哈。 所以呢，我们中国人需要认识真理，认识耶稣，走下正道，否则的话我们要面临最后的审判。如果我们是赚昧着良心赚钱，如果我们骗人害人，我们就是最人的罪人，罪魁，最坏的人，我们要面临最后的审判，我们要被判死刑的，要进入灭亡里面去。所以呢，我们其实我很很热爱我们的国家哈，我们的祖国了，中国是我们的祖国嘛，很热爱我们的国家，也纪念养育我的恩情哈。但是呢，我们不希望看到中国能走到灭亡里面去，对不对？不希望看到中国在黑暗里面这样的挣扎，这样的摸索，要靠人去走一条路出来，都是灭亡的道路。所以呢，中国人需要认识真理，中国人需要认识耶稣，对不对？美国也是一样，美国也需要回归耶稣。美国曾经是在靠基督建国的，现在好多人开始不认识真理，开始这个随从一些这种异教的一些邪俗哈，这个已经是让美国的话已经是到了转折点。其实我们都推崇民主体制，但民主体制的话，其实如果没有信仰做根基的话，它也是会有问题的。如果人不再信耶稣，不再在认识真理的时候，民主体制也会崩溃。大家同意哈？民主体制会崩溃。我们看到在历史上，是谁杀死了耶稣呢？是民主杀死了耶稣，对不对？没错哈。当时他的罪名是什么？他是犹太人的王，是基督哈，神的儿子。这个罗马巡抚比拉多是准备要放耶稣的，要释放他的，是谁把他钉上十字架的？犹太人民主大众人大声喊着说钉死他，对不对？他们在耶稣面前不认识真理，对不对？他们弃绝真理的话，民主就把耶稣杀死了。所以呢，民主是需要有基础的，信仰的基础，这个基础就是耶稣，认识耶稣作为真理，民主才能在美国继续存在，而且要能够归向耶稣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希望这个中国、美国都能够回归耶稣啊。现在大学里面有一些极左的这种青年小，可能高中也好，都是这种极左的学生啊。这个大学也有，他们是向往这种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的这种理想。我想的话，应该让他们去北韩去实习一年哈。现在是世界上最纯粹的共产主义国家谁呢？北韩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北韩嘛。中国的话已经是对中国的已经引入市场经济了，已经不一样了，对，没错，对。应该让这些白左的这种年轻人北韩实习一年，今天的话这个常常饿肚子的滋味，常常没有网络的滋味，每天让他像那些金日成、金正日的这个塑像来鞠躬啊敬拜，见到金正的话要热泪盈眶，对不对？啊，体验一下，让他们选择要在美国生活还在北韩生活。我想99%都不会留在北韩哈。所以呢，其实我们要看到现实，我们的理想和现实啊是有差距的。人的道路的话走不通的，人道路走不通，我们需要回归耶稣，回归耶稣。所以我们要认识真理，要用真理来献上我们自己，我真理要献身。在历史上有些人的话，他真的会共产主义献身的。有首诗我读一下，你看是谁的哈？啊，其实不用，砍头不要紧。下一句知道是什么？砍头不要紧，只要主意真，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。可能台湾的朋友没有听过哈，这是一个共产党早期的一个活动家，他是当时发动暴动推翻政府的时候，他被抓，最后他不悔改，被这个政府这个当时国民政府的那个叫英勇就义啊，砍头不要紧，只要主意真，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，真有人为 真理现身，为当时的哥林多真理现身的，真有，当时真有很多人。但是今天还有吗？几十年过去，今天还有吗？我们把这中国的那些高官都抓过来，都叫过来，省级上也叫过来，是精神共同体战士，对不对？叫过来问他，你要得坚持真理，坚持的话你要被杀头，还有几个要坚持真理的呢？我想已经寥寥无几了，已经事过境迁了。这个真理的话已经被大部分人不接受了，他们为了权力地位金钱才在那个位置，才做成书记副书记。但是现在中国的这种多少人在贪污啊，他们已经是忘却初心了，他们已经是信仰已经是摇摇欲坠了，都是为了金钱地位权力啊，在那个位置上哈。那书记的话可能好多是为了金钱地位权力上。所以这个真理的话要经过检验的，像耶稣的他是真理，对不对？基督徒的这种见证，这种为真理献身的这种见证的话，从古到今到今天还有啊。当时是这个最早的时候是耶稣的门徒，他的门徒十二个门徒基本上全部为主殉道的。第一个是雅各被刀杀的，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的，他的这个早期的教会的这个一些圣徒，像这个斯蒂凡也是被石头打死的，还有这个保罗是被刀是斩首的。所以历史历代都有基督徒为耶稣献身，为主来殉道，为主来殉道。大家没听过一个四世殉道士的故事？我讲过一次哈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四世殉道士的故事没有哈，忘了，好讲再讲一下哈。当时罗马帝国攻陷后320年的时候，在土耳其境内有个地点叫赞巴斯提的地方。当时在东罗马帝国呢，有个皇帝统治东部，两个皇帝啊，罗马帝国一个在西部，一个在东部。东部的皇帝叫里希尼，他要迫害基督徒。当时总督叫阿格里科斯，命令他的这个罗马军团全部要给罗马神献祭，有那宙斯啊什么雅典娜这些神献祭。但是有40个士兵是信耶稣的，他不要去向异教神献祭，他们坚持信仰，坚持不要上罗马的神献祭。总督就没办法，开始用威胁利诱哈，你可以给你高官，给你这个加薪之类的，他们不为所动，就开始给他们折磨鞭打，他们还是坚持信仰。后来的话，他们就总督就把他们放在什么，就在冬天的一个晚上，把他们衣服剥掉，把他赶到冰湖上，看他们能坚持多久。岸上有一个浴室啊，有这温暖的水，你如果你要是放心眼的，你可以到浴室里面拿虚的可以得救。40个在冰湖上，他们就坚持在那边啊，不妥协，不敬拜罗马的神。当时岸上的士兵看到异象是什么呢？天上有40个冠冕，天上有声音出来，一首歌出来，说40个圣徒，40个冠冕。这圣徒就一个一个就被接走啊，给他冻死了嘛，就冻死了，就一个接走，然后对着歌一直唱，40个圣徒，40个冠冕，最后还有一个冠冕放在那，没人承受。哎，很奇怪，为什么这个冠冕没人接呀？原来一个人他反悔的，向暗年走过来，他要放弃耶稣来，他不想去为耶稣而死。结果呢，暗边一个士兵说：“你真是傻瓜，你要看着我所看的话，你不会放弃这个荣耀的时刻。来，我就换一下。”这个士兵当场信耶稣，衣服脱了，然后就到湖边去承受那个他的荣耀的死亡。啊，结果呢，天上再次响起这个歌声，40个圣徒，40个冠冕，最后这个圣徒也被接走，冠冕就上天上去了。这是40个殉道者的故事啊。我看到有很多人为了耶稣来献身的殉道啊，从古到今到今天，查理·克克就是其中一个哈。查理·克克他为了信仰，他为了信仰而发声。有人问他：“你希望你被记住什么？”就是希望你被记住什么？他说：“什么意思？你说我死后被记住什么东西吗？”他说：“我希望人记得是我的 courage， 我的勇气，对信仰的勇气。”他去那些大学里面去做这种辩论、做演讲的话，是面临各种的危险。有好多极左的学生的话，可能对他可能是恨之入骨，恨不得把他这个 恨不得他这个把他杀死哈。所以呢，他去到其实很危险，说你就要不要去这些大学里面去辩论呢、啊？相当很危险的。他说他为了耶稣而去，他无惧生死哈、啊，无惧生死。他是为真的发生的哈。这最近好多人为这个查理·克克的话做了很多诗歌哈。我可以放一下，先放吧这个。他就这首歌是那个副总统万斯亲自演唱的哈。自己演唱的哈，他是啊，我就把它翻成这个中文和英文放一块，一会儿等我放下他的这个音频哈。我看他是说，我们一会儿听好了啊，一会儿听好了，时间的话有点比较晚了哈，一会儿听最后听这段的一个歌就好了。他是讲的查理·克克的话，他为着信仰啊，他站立不动摇啊，屹立不动摇。在风暴中发出声音，哦，大家还讲一下哈，他屹立不动摇的向风暴发出声音，他即使代价高昂，他仍宣称真理。这姑姑翻译哈不太好，我就把大家讲一下哈。他为耶稣而活，无惧死亡，他面对死亡威胁依然为耶稣啊而活。我们都是查理·克克，我们高举这种火炬，我们将为福音而战，我们将荣耀耶稣的名。我们是查理·克克，他的勇气就鼓励激励我们，我们团结一致，不屈不挠，让传讲天堂给世人听。这一段哈，世界试图让他这个沉默，但是他的声音依然存在，他在我们心中回响，在基督里永存。我把它改一下哈，战斗仍在继续，黑暗终将被战胜，我们将与他的精神一起崛起，我们响应召唤，真理永恒，十字架是我们的指引，有上帝做我们的领袖，我们并肩前行。我们是查理·克克，我是永远活着的查理·克克。这首歌的歌词大概这样，因为我们要唱一下。所以回到总结一下真理哈，真理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啊，真理是一个位格，它就是耶稣，就是真理啊。在耶稣身上，我们看就找到真理。他的话是真理，圣经里面可以读圣经，他的话是真理，他的见证也是真理啊。认识耶稣就认识了真理。圣经说，真理必使人得自由。我们晓得真理就必使人得自由。我们被各种谎言所迷惑，就被罪恶所捆绑，但是耶稣可以什么得自由？认识耶稣之后，我们就已得自由，可以从这种罪的捆绑中得到释放。好，待五六分钟哈，时间差不多了。第三点，耶稣是生命，讲快一点哈。耶稣是生命，人生最宝贵的什么？就是生命，对不对？我们只是，但是大部分人认为啊，人生只有70年、80年，然后就进到坟墓里面去，对不对？这人一般人的这种认为的。人常说我们要盖棺论定，人死的时候啊，你的一生的结束了啊，盖棺论定来评价你的一生的功绩啊，一些得失。司马迁曾经说过一句话，叫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”用之所去意也，就是说你一生的日子被世人所评价的时候，可能你的一生可能是为世人做了很多好事啊，就重于泰山，如果你是碌碌无闻，甚至做坏事就轻于鸿毛啊。人是用一生的啊来评价一个人的这个一生哈、啊、用这个人死的时候评价一个人的一生。但是耶稣所说的生命不是70年、80年，他所说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，是永远的生命，叫永生哈。我以前曾经很疑惑啊，当时我在中国的话是大学读半导体，研究生读物理，就全是理科的思维哈，从来不相信有这个永生，从来不相信有人有灵魂，不相信有神的存在。但是呢，我对这个生命的问题我一直很疑惑，到底人生去向何方？人生真的就一次就结束了吗？七八十年之后就没有了吗？肉体没有了，灵魂也就没有了吗？ 当时让我一直很痛，一直没有答案。我有个表姐，她是灵媒，我们叫巫婆哈，她讲好的这种灵异的事情，我都当时觉得你这是就是装神弄鬼哈，就她说这是都是骗人的。我的父母也见过一些灵异事件，他们亲眼经历的。我当时问题是在我头脑里面就绕，你到底人生气象何方？生命是70年、80年，还是说有永恒的存在？啊，其实人的话，其实的话，神是给人生命，对不对？神给每个人有个永恒的计划，一个永恒的命定，不是让我们活70年、80年结束了，而是让我们有个永恒的一个生命啊，给我们这个计划好了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犯罪背离神的话，我们偏行己路，背离了神的计划，我们就和神隔绝了，这个计划就和我们无关了。但是呢，记得耶稣基督的救赎哈，我们可以重新得到永生的福分。记得耶稣的救赎，我们罪得赦免，可以重新得到永生的福分。所以我们在世上，好多人为了这个世界而打拼哈，远离神啊，被迷失在世界里面。耶稣说，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所以我们的生命要回归到耶稣基督的里面，要回归神给我们的永恒的计划，就是永生的盼望。记得信耶稣，我们得到了永远的生命，耶稣给我们永远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就可以借着耶稣来到父神的面前。耶稣还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而且得得更丰盛。我们不但有永生的盼望，他还给我们今生的喜乐，今生的平安和满足。有耶稣，我们心里就有平安，我们就充满了喜乐，我们就充满了满足。有耶稣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力量，是我们患难中的力量。就在讲唱歌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有患难，但耶稣与我们同行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，我们都愿意来到耶稣面前啊！如果你在寻找人生的方向的话，耶稣是道路；如果你在困惑真理是什么的时候，耶稣是真理；如果你在正在渴望内心满足与永恒盼望的时候，耶稣是生命。我们都要回应耶稣的这种呼召啊，回到耶稣的身边来，来跟从他，来依靠他，活出基督的生命出来。阿门。OK， 现在我们唱一首放一首诗歌哈，是这个副总统万斯所唱的哈，就是讲到查理·克克的话，他是为真理发声，我们要做他的火炬的传递人。好，我们放一下。
Zoom in. Amen. Hallelujah.